这个，中观学越学越深入，大家如果对于基础没有打稳的话，会学得特别累，特别艰难。那在佛法里头说你要学习佛法，想要有一些成就。我弄一下板书。你在学习佛法里头要有一些成就，必须你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你必须要有一些宪法乐。这个宪法乐的意思呢，那就是对于你当前所学习到的佛法呢，你能够感觉到法喜，并且能够运用来修行，这个是宪法乐的意思。详细的宪法乐是这样，它是属于宪法乐住，它其实是要有禅定，根据你修习禅定而得现前的法喜充满。好，我们就不说这么多，我们就说粗浅的解释这里。粗浅的解释，我们就没有依照那么严谨的看法。像我们学习在这个三论中这个班，目前来学习的法友渐渐的，可能感觉到越来越艰深困难。相对的，在其他的班也有这样的情形，在华严中的班，在天台中的班，好像诚实论也是这样。至于说具色唯识，我是不知道那当然，以当前最多的人数是禅宗和净土。人数最多，可是要学习到深入的地方，禅宗和净土也是很困难的呢。禅宗和净土，那目前最 famous 的就是，如果说一个法师讲一讲禅师语录，禅师语录我也会讲那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又玄又高妙，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非常有意义，然后很多人摸不清楚就来学。但是这些禅师在对话的时候，都是从心地上面流露的，不假思索，落于心意识的思索，那这样子的禅法或是对话就不能直通心地。是这样。所以诸位如果学习佛法，你必须要有这个宪法乐，那这个要配合修行，要配合修行。像中观学，那你怎么配合修行呢？它大概约略有三种，怎么样配合在修行？第一种，你能够万缘放下，修持止观法门，让你的心呢，这样一会儿止，一会儿观，让你的心先住于一处，能够定下来。好，定下来以后呢，那你静坐的时候修观。关照自己内心，然后运用到你学习到的 中观的论诵，或者是中观学的这个什么学养，然后来思维推度，这样反复的思考思维，这时候不是用你的心意识在思维，那这样你学习到佛法深刻，也能够调伏烦恼，这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式。第二种方式，我们就讲应用在生活上。怎么应用在生活上？你学习到中观学的一些小小的理论，当你碰到人事物上面的处理的时候，你立刻来用。比如说你起烦恼的时候，面对到境界起烦恼，你立刻这样想起，哦，一切都是毕竟空的，这是无自性的，这个烦恼也是没有自己的体性，烦恼也是因缘有，因缘生因缘灭，这个烦恼是怎样的起源，然后这样做思维。但是这样子的思维是必须来自你平常长时间的熏习，你这样思维立刻可以用得上，那最后烦恼就调伏。这是第二种修行方式。第三种修行方式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思维，我也没办法什么静坐。那有一种，那就是你记住里面的若干的理论，例如说一切都是无自性，毕竟空。当烦恼起的时候，你就这句话反复念。啊，念一念，你的心念呢转在这个上面，烦恼就暂时不见了。但是，一般在家居士，其实我个人的发现，这三种应用方式都很困难。那只有他们能应用方式是什么？第一个，念佛菩萨的圣号，或是持咒会有效。那你就持咒吧，或是念佛菩萨圣号。像我的师父真华长老，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烦恼一起的时候，他就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一提起来，烦恼就消退了。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呢，你要念佛也很专心专注深入才可以啊，不然念佛的时候佛号是归佛号啊，烦恼还是归烦恼。好，这是一点。那么我个人常用的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你起烦恼或者中烦恼大烦恼的时候，努力的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会很有效。那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要这样念哦。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哦，这是很长。那有的人呢，他对于持咒方法比较感兴趣，那你就持咒吧，就像念大悲咒，南无阿那达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亚巴拉嘎德索波来，菩提萨多婆呀，摩哈萨多婆呀，你就这样子念。那有的喜欢持，刚才说的是大悲咒，有的喜欢持楞严咒，楞严咒很长，那你就持楞严咒心。嗡阿那内阿那内维修达维修达班达班达班达尼班达维罗拉吉拉班尼巴达吽嗡盘梭哈，你就这样子持。当然，持咒也有它的要求啊， 这些都是刚开始。真正持咒要求是要口中持诵真言，手结印契，心中观想种子字，这样子的三密相应，身口意三密完全的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任何一个法门，它有它的出击接引，也有它的深入之处。学习佛法最主要是要能够什么？请看讲义上，请看这个是，它要能够发用。什么是发用？发挥作用。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讲义上没有，这是我们现在讲一讲哈，调伏烦恼。这调伏烦恼不是硬是忍耐，因为硬忍这样硬压会出事的。像刚刚跟各位讲，有些人。他这样硬是调伏烦恼压下去，最后变忧郁症发作起来。所以烦恼的调伏是必须你能够正视烦恼，接受它，然后找到处理烦恼的方法。要不然像我们出家这么久，不可以这接近女众啊，又要弘法，那怎么办呢？要真的修行啊，是这样子。所以像中观学这法门去学习，的确是深入啊，诸位要能够发起大心。有恒长心，要发长远心，是要这个样子的。好，这个是先讲一讲这样。那我们就继续讲中论，中观经论这边。讲义的话是讲到。我目前是2:55，再一次跟这个网络上的法友们道歉啊，刚刚我们开了个会，我们是讲到107啊，课本呢？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是三法同时的这个观念，好，三法同时，什么是三法同时呢？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然后又分过去、现在、未来。就如同在哪里呢？106页的倒数第三行，从第一者的本种生第二种的现，第二者的现行，又依第二者的现行生第三者的新种。这是根据哪里说的呢？成为事论，这样子来说，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所谓的三法同时。哦，这是我们上礼拜说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上个星期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好有一比，就是这个比喻，就是大家就我讲的挥汗如雨， 大家底下就听得口吐白沫，还没有开玩笑哈、哦。上星期讲的分量很大，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这个小卢梭的，是不是应该讲一些通俗的，能够让大家欢喜的，通俗红话的这方面，例如说讲一讲《地藏经》啊，我讲戒律，哦，要讲戒律是吗？讲戒律就可能大家跑的更多了。戒律里面丰富的精华是在于出家戒法的部分，哦。尤其是在我们汉文佛教五部大律俱全，五部大律是指哪五部呢？十诵律、五分律、四分律，还有呢？五分律、四分律，还有十诵律，还有摩诃僧祇律。另外，易经三藏，唐朝的易经三藏，努力从印度求取过来的，根本说一切有不律。然后，根据前面四种，又有道宣律祖做的，以四分律为主，旁涉各部律的南山三大部。再来，灵芝圆照律师又对这南山三大部做注解，好，所以当时在唐朝对这南山三大部做注解的，据说有100多家，保守估计90几家，是这样的情形，啊，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所以说戒律的精华。是在于出家戒这部分。那么在民国时期有弘一律师做的南山律在家备览，它是根据南山三大部里头适合在家居士所学的截取出来集成南山律在家备览。考察现在或许根本说一切有不平那耶会适合现代，是不是应该也要来做个啊？一切有部律在家备览，可以这样子，有这样一个构想啊。南山律在家备览我讲过，我讲到后来也是剩下一亚多啊呢，好，这个以后再说了。好，我们继续。所以这样的三法同时，由种子生现行。好，这边请看这个上面的哈。我们讲到3:10就休息一下。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然后再配合过去、现在、未来，可以是称为三法同时。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上星期所说的。那么唯识这里是说，这样就是因果不断。因果能够前后相续，如此呢，即是因果不断，因果前后相续，不过应顺长老有他的评论，应顺长老的评论呢，他是认为，他说。 三法同时是想避免中断的过失，但是呢，因果的前后相续性取消了。其实不是哈、哦，其实不是。我先把应老的评论这个把它打上去。其实不是，他在解释三法同时的时候，将因果前后相续也包含在内了，也包含在内。不是说只有同时因果生。哦，不是这样。那此外，他说与三法同时说相关的为是还有生灭同时，前因灭位，后果即生，如秤两头，低昂时等。这是他说如是因果相续如流，何假去来方成未断。这一段文的出处呢，是在这个应该也是成为世论。好，我们看看前因灭位，果然是在成为世论。前因灭位，后果即生，如秤两头，低昂时等，如是因果相续如流。所以这成为世论里面就把因果同时前后相续，他是用这样来解释。那应顺长老他所持的观点呢，是站在中观见来说的，站在中观见来说。所以应老这边有评论，到底是三法同时说呢，约前种后种相续说。那如果说三法同时，因是本种，灭果现行啊，生同时显露三法的不同时啊，其实不是，这要从唯识的种子六义来一起来说明。这个我们上星期都讲过了，它是同时现起的，一刹那间全部发生。那如果说你把它分开来提，那是有问题的。那唯识呢，它主要是会站在于化导众生的方面，有次第的来说，它是这样子的。它不是说三法不同时啊，它不是说三法不同时。那应顺长老可能是比较更严谨一点吧，他按照中观见，其实这样子是有一种比较自我意识高涨，这个话不先不说，可能是比较站在中观见为主的立场来说。好，所以应老我们看到107页这里有个表啊，什么叫做本种灭同时现行生，现行灭同时新种生。诸位如果要懂得这个表，或是三法同时生灭同时的这个问题，必须连接到你上星期所谈的种子六义，还有它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义理，把它连接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种子六义里面讲的是同时升起同时灭除的。还有没有印象上星期的种子六义啊？不懂啊，种子六义，种子，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种子的意思。阿赖耶识中能生一切法的功能叫做种子。他说好像植物的种子能开花结果。好，再来讲种子六义是什么。根据摄大圣论和成为世论，第一，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所以 很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三个，刹那灭、果具有和恒随转这三个。在种子六义里面，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了。那也就是说，应顺长老他用中观境的立场，但是呢，没有顾虑到唯识他本身自宗，他有自宗的说法，啊，所以这个表你就是要根据几个理论来看。第一个，种子的意义；第二个，种子的六种意义；还有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唯识学基本理论，然后配合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一起同时而发。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这本书是应顺长老他在民国36年所说的，但是他在后期的像空之探究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啊，他就比较圆融含蓄的多了。所以刚刚呢，我们来做一下一些小小的结论啊，就是说你想要了解这一段，第一个，你必须种子的意义你要知道。第二，第一个是种子的六种意义，本意，还有它的六种意义你要知道。第二种是什么？种子的熏习意，你要知道。第三，弄清楚什么是现行，还有什么熏习的意思。第四呢，配合唯识学基本理论，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对照成唯识论的学习。所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转折啊，这里面有这么多转折，所以才会有107页，课本107页这个表，本种灭同时现行生，现行灭同时新种生。就是这个图片就是这样，把它 copy 下来在板书上，就是这样子，把它放大一点，就是本种灭同时现行生，现行灭同时新种生，这是同时后面接新种生，它是属于这样，也就是课本107页这里。好，如果说前种后种是相续来说，107页导数第二行，前种灭时即是后种生时，那么什么是灭时？还是已灭？还是将灭而未灭？如果说将灭而未灭，那就是说有同时两个种子了。好，这个意思是说，那应老开始对他做评论，它这个种子前后的灭，它是怎么灭呢？是已经灭去了，还是这是将要灭的时候，还是要灭而未灭？因为刚才我们讲的种子六义哈，请看这边，一念才生，生则随灭，念念不停，刹那变异， 这叫刹那灭，这是第一个。那么应顺长老他现在讲将灭已灭还有将灭而未灭，分这三个来说。好，种子，好，第一将灭，将灭就是还没有灭，种子还没有灭除。第二已灭，就是它已经灭除了。第三快要灭了但是还没灭，就是呢将灭而未灭，处于将灭跟已灭的中间。哦，所以这是应顺长老来抨击将灭而未灭。我们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刚才经过我们了解种子六义，这先了解种子是什么意思，再来看什么是种子刹那灭的意思。它这个刹那升起，刹那灭除，也就是说我们善种子要尽量的把它维持，恶种子要让它灭除。但是根据这个，它那个种子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那么来建立它这个生灭同时因果相续，是这样。那应顺长老说，如果说是将灭而未灭，就是种子要灭了还没有全部灭，那它就会有前后两个种子。那种子已经灭了，但是灭了以后将怎么生后种呢？但是原本的种子六义，再根据成为世论，根据成为世论，它是刹那生刹那灭，随时生随时灭的，它生生灭灭同时，你如果要强去把它加以分别，那这就没有意思。那么应顺长老这里有一句话，他就是最后他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即使108页，即使有阿赖耶为一切一主一指处，而推就赖耶种子与现行的因果说，还是落于断灭。但是推就中论里面讲的断灭，并不是讲唯识的，它是根据印度外道。啊，现在我讲了，中论里面讲的这个断灭的理论，是针对当时的部派佛教还有外道来做的评论，然后显示出真正的正义，而不是对唯识，不是对唯识。所以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应顺长老把后期把中期大乘佛教唯识学拿来套在初期大乘佛教里面抨击断灭见的这方面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堕于断灭跟种子六种意义，在唯识学里面它自有一套体系理论，你要在这个唯识里面看，而不是就中观来抨击。当然在后期的中观学，他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那又是后期的事情。但就初期的像中论，他的主要批评理路不是在这方面。以上我所说的，你必须对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有部派佛教思想，你要有清楚才可以。 那么你要对部派佛教思想要清楚的话，那你那诸位就要去读两本书，第一个十八部论，或者称部直义论，第二义部中伦论，里面讲各个部派佛教里面的一些基本理论，还有部派的分化。那第二，印度各个外道学说，那你要去读这个啊，印度学思想史等等这样一类的书。我记得高南顺次郎李世杰好像有翻译这样的书，然后再来你要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长老有写，那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评论些什么。好，108页第三行，中论里面关于破断肠的方法很多，这里用不着多讲。总之，断肠的过失是一切自信者有者所不可避免，离却自信见才能见正见缘起法，因果相续不断不长才能安立。所以从108页第二段来说，印顺长老他是在站在中观学的立场来评论各个学派，哦，是这样。好，再来108页第三段又开始讲另外一个论题了，讲一和义。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长和断。再前面讲的是什么？生和灭。生灭、长断、一义。哦 ，sorry， 打嗝。生灭、长断、一义，最后就是讲什么？来去。好，我们来看一和义。什么是一？什么是义？啊，可以吗？一义是什么？来，我们先给大家做解释。两者相同称为一，两者不同称为义。不论偏于任何一方，皆有所过失。所以佛教主中道。好，现在举例子，什么是一？啊，我们都是人。什么是义？这个虽然我们是人，但是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称为义。有高矮胖瘦，还有什么红黄白黑，这个啊，就是人种啊，有不同，就是称为义。那我们跟什么野兽不同？啊，这个是义。啊，我们都是人，这是义。但是这里讲的一和义呢，是针对外道来说的。针对外道来说，外道在这上面升起一些奇怪的见解，这指印度的外道。所以这里的这个印度外道的一义呢，说只有这样的法与由其等跟由等性其体定义，只有法者外道五音等法之为实有，有等性者只五音等法有自性，其体定义为法与法之与性其体各无差别，称为定义。好，这成为世论讲的讲一大堆，我们就直接看这个一和义就好了。一义就是这样。好，那印顺长老这里说破次外道，他说重于破一，因为外道呢他会立一个大梵神我的观念， 所以破次外道重在破一。什么？这里我讲一下，什么是大梵神我？就印度外道来说，婆罗门教最高的最高主宰是什么？梵天，一切都是从梵天而生。好，这是破大梵。然后神我思想，是一切都是这个神的体现创建，就好像其他耶基督宗教。如果诸位有去读过旧约圣经创世纪，就是说第一天主说成立什么，第二天到第七天主就累了要休息，所以这天安息日，这个是神我思想。所以破一是指这里来说，怎么破一？讲缘起，生灭不住，诸法无我。例如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缘起，然后这样来分析，那有生住异灭，成住外空，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重在破一，破除你对于大梵神我思想只有实体的执着，这是破一。破义是对于小圣或部派的学者的中论，着重破义。好，我们看为什么小圣学者讲破义呢？因为他会执持一法，然后呢，这样子的方式是什么？不可变迁的，而各有所执，所以叫在中论里面要破义。例如说，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特别重视，所以这时候要破斥它。啊，但是在经部中讲六是另外一套，在雪山部又是讲另外一套。智多三部、灰山住部、独子部各有不同，所以中论特重破义，一一的将它破除。这是第二个。第三，诸法的不同，而是这个差别相，不离所观待的诸法，观待诸法相而显诸法相的差别，即决定没有独存的差别相意相。所以在中论里面既破义又破义，在中论第一个基颂讲不义义不义，这是建立中道，建立中道。那这里的论证呢，在于观和品，义因义有义，义离义无义，若法从因出，是法不义因。这里应顺长老中观论颂讲记有说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主要重点在于破一和义。先把一是什么跟大家解释，义是什么来跟大家解释，最后一义双破，因为都是偏于一边，所以我们要走中道啊，是这样。在讲义的109页，他说义就是差别，就是有所差别，学说上面的不同，但是这个差别不应该是自成或自由的差别。好，怎么解释这一句呢？应顺长老他的例子，例如说油灯观待电灯而称为差别，那油灯之所以差别是因为电灯而有的，离开电灯，此油灯的别相无从说，故油灯的别相不是自性有，是不离于电灯的关系，既不离于所应带的电灯，即不能说绝对异于电灯，只不过相带的差别。其实这句话主要是讲一件事情，油灯和电灯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发光照明，对不对？那它不同的是什么？ 一个是油灯，一个是电，一个是油发出的光明照明，一个是由电发出的光明照明。那这个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一个是油，一个是电。所以这里呢，应顺长老他才说，不理所应带的电灯，即不能说绝对异于电灯，只不过是相待的差别。而诸法的不同，这差别相呢，不离所观待诸法，观待诸法相而显诸法的差别，即觉没有独存的差别异相。好，我把这个用念的念过去好了，因为这里就是这个讲的，就重点讲一讲可以了。如果说离所观的差别者而有此差别可得，那离观待尚无异相，要有依离观待的异相，更是非缘起的，非现实的了。在缘起法中了知其性，了知其性自本空，不执自相，才有不依不异的依义可说。好，重点就是在于你要了知缘起法，缘起法性空，性空而不依不异，是这样。有油灯是缘起，有电灯也是缘起。既然它的功能是一样，为什么要去分别观待？有观待的意思就是有差别啊。它是这是什么？相互。怎样？不是相互依存哈，不是哈，就是例如说长和短、高和矮，这是互相观待的，也就是互相有差别的，这称为观待。那我们是要主要讲缘起，其实为什么要用观待这个词？我觉得。我很不喜欢，为什么不用现代的词来讲清楚呢？什么是观待？我们看观待道理，什么叫观待？它是什么？苦和乐，它其实是相对的，长和短是相对，所以它这个你为什么会感觉到乐？是因为有苦的关系。你为什么会感觉到长？是因为有短的关系。所以就是相关、相待。用世俗语言来说，这个叫做什么？叫什么？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中观学呢，就是要打破这些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有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有相互之间的比较，就有相互之间的执着。那这里就叫观待，观是观察，待是什么？相对相待的道理，观察这样相对相待的道理，而呢，破斥它。这个就是中论里面所要说的啊，所以这叫观待。但是大家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呢，学习到后面就会越来越痛苦、辛苦、劳苦。哎呀，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只有这个学习佛法很痛苦。就会想要勾带，这知道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哦，勾带就是这个哦。这个学习佛法，你必须要有恒心、长远心啊。当然，你还要受有正确的教育和基础，不是一，例如说，不是一开始就学天台宗。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中论，它有很多基础的预备知识， 才能够一层一层往上。那佛法为什么会难入呢？好，现在讲一些跟我们本课程比较稍微不相关的题外话。佛法为什么难入？第一个，你生不起真正的有智慧的信心；第二个，你欠缺修行，觉得佛学是佛学，我是我，两个联合连结不在一起。我们佛法是怎么样？由正而出教。你有正悟，然后呢，说出你心中正悟的智慧和境界，后人记录，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成了教。所以最重点是在于修行。修行不只是修正行为而已，行为只是外表，重点是你的心。一切的行为是由你的心来发出的，所以修行的行为关乎于在影响你的心。哦，从心下手，这样很快。但是我们一下子不能由心里面改变，那我们就先从行为改变，而称为修行。修行就在这里。修行绝对不是只有说修正自己的行为，那这就是太怎么样？修寒哦，不是啦，是啊，对，太狭隘。像戒律里面有很多种种的忏悔方式啊，以我们出家人来说，犯了小戒该怎么办？如果是无心的，对佛忏悔；如果是有心的怎么办？你要跪在一个比丘面前，把自己犯的戒按那供出来，祈求对方的原谅，这叫对手结魔。这个作用是让你的心没有复常心，不会把你这个罪恶烦恼一直隐伏住，这是由你的行为影响到你的心里。但是你说好了，要这样做，在这个中国佛教这样子重人情世故，安内刚也通，人家都知道我的过错了，安内拍谁摸名著，学佛就是要把这个面子。一滴一滴安尼提落来，这个就是去执着、去烦恼啊。那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啊？啊，花会真济，阮就来拜忏拜拜嘞，对不对？法会很多，我们就来拜忏，然后跟随忏文里面的这个语言文字，我们随文入观。然后这样来忏悔，不敢说没有效，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是不是那么及时和快速，那见仁见智。好，所以诸位修行佛法，学习佛法，最主要配合修行，配合修行。是讲到这样子，还有学习佛法要有基础，要有次序。像刚开始学习佛法，你对于佛学的基本的名词不懂，那就要从这个先开始。一开始不是先学这些高深的经论啊，先学什么？学习佛法必须略知别相。什么叫略知别相？先知道这些基础的名相，从这里面学习，一丝一毫的来学习佛法。例如说忏悔的意义，这些小小的观念 开始，什么是忏，什么是悔，这样来学习，这是第一个。再来学习一些基础的一些佛学名词，什么叫四圣谛，为什么不讲五圣谛、六圣谛、三圣谛、二圣谛、一圣谛，为什么讲四，它是有相关的原因的。好，例如说讲四圣谛，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讲苦圣谛的时候，什么是圣谛，什么是苦，苦的升起，苦的聚集，这就是极谛。苦的灭除，该怎么灭除，那就要修道，道圣谛。所以它这个是四个连环在一起的，苦集灭道。那我们有哪些苦啊？由这个做点线面的分开，那先学习这些微小的观念，又很重要，就是犹如刚开始水滴汇成小溪，小溪汇入什么江河，江河汇归大海。但是这个你必须要长时间的累积不断，你才有办法。那现在都是寻求素食啊，爱情嘛，寿喜，素食台语怎么讲？寿喜啊，素食怎么讲？加菜嘿，寿喜是啥？好，不讲，现在都讲求快速，那你快速你就没办法得到熏习的这个法喜了。佛法不是一触可及。没有说什么，这个我什么都不相信，我这个念念咒啊，我就立刻寄身成佛。啊，如果有这种，啊，没修行了啦，不用修行了。所以说是慢慢循序渐进，藏传佛教很重视这个。那么南传佛教也很重视这个。学习的次序，中国佛教很不重视这个。中国佛教直接讲雄观雄亲的最高最深的，那这些基础的说啊，你要自己去搞，自己去弄清楚，那不免就变成呢头重脚轻，还有呢本末次序颠倒的问题了，所以说学习佛法是要这样子来学习。所以说，有人认为学习佛法的过程也是修行，啊，没有错啦，付出时间精力，还要努力用功，也勉强算是吧。但是这只是多闻熏习而已。算不上修行啊，修行很苦啊。好，那我们继续。所以讲一和一，现在我们讲到的课本是已经到了109页了。现在讲来去，我们把这个来去讲完就我们休息一下。这里的来去是不是指我们走来走去，这样来来去去，叫做来去，对不对？啊，如来就是各如来各如去，对不对？啊，如过来真方便，如过去嘛就方便，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陆的法友听不懂台语哦，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来去是不是来来去去很方便，又可以这样过去，又可以从那边回来，来来去去像如来这样，又如来又如去，来来去去很方便。 就溜过来又溜过去，就这撸来撸去，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我们看看来去，主要是在讲些什么？那诸位那个撸鬼来撸鬼去，撸来撸来撸去，知道什么意思吗？啊？溜溜来溜去哈，或者称为我们看看去来，什么是去，什么是来？英文 go away, go away, to go away, going and coming。那这边的去来呢？啊，在朱废皇的法相辞典讲，舍此就彼叫做去，就是说从这里到那里叫做去，从那里来这里称为来。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破去和来。这里应顺长老说的相当不错，他说是要破除自信论者。为什么要破除自信论者？因为自信论的人就说，我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己升起的诸法的体性，那这样子就是永远恒常不变，就是静止的。但是就缘起的角度来说，一切是缘起法，缘生缘灭，有生有灭，怎么会是静止不动恒常不变的呢？所以中观者依照这个去批评，让他们来去不可得，动不可得，静也不可得，是一切是缘起的。所以观去来品中广破。那么在应顺长老这里讲的去来是在第几页？我们之前讲过呢，什么叫去和来？好像是在九十几页，九十二页是不是？九十页，来和出就是来和去，从此到彼叫去，从彼到此叫来。那这里其实就是在破他这个什么？破斥他对于自信论的执着的来去啊。所以回到我们109页，他说偏于这个来和去，偏在法的运动方面，直来去向。好，空间上的位置来说，这个在讲义里面就没有了。从甲的那里到乙的这里，这个在甲方约去，在乙方约来。但如果只有自信，从甲到乙的中间距离，乃至从其丈尺寸分，乃至追究到空间的点，这个运动的性质消失无余。在此就在此，在彼就在彼，在彼就在彼，就不能说有动向。好，这一段呢，您不用看得太多，你只要说，重点在于110页，自信论者把一一法看成静止的。所谓看成静止的，就是它是恒常而不变的，有一个自己存在的体性，不假外来，自己就存在着。所以这个是称为法是静止的。所以中观这样批评他们，来去不可得。好，这个是破去来。在110页第二段，他这里讲重点了，八部是要破除众生的自性执，对于自性的执着。啊，诸法的本性是自性，是本空的，没有自性的生灭长短意义来去，而自性是不可得。所以破除自性的执着，透过时间性 破除常见断见。透过对于空间的了解，破除依义。对于运动的了解，破除来和去。对于法体的本体来说，我们破除生灭。这个是在109页。所以在讲义的109页，我有时候课本和讲义交互着看齁，中论都用同一个理由破相对个别的恶执，这样就好了。其他这个寄送呢，就暂时不看。这个就暂时不看。好，讲义上面说，所以呢，知道诸法不一，也就知道诸法不异；知诸法不常，也就知诸法不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这些八部呢，这些八种的细论根源，都是在对于自性的执着，破除这个自性的执着，所以对于这八种呢，分别破次，所以就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一切的细论执着都会熄灭了。好，这是到110页。这因为自性不可得。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章第七章，有时空洞，我们就要开始讲。好，休息一下。